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在星期一要求俄罗斯方面立即停止在叙利亚境内那些不针对伊斯兰国或者是其他联合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之前的24个小时内，俄罗斯方面轰炸了叙利亚境内的53个目标，并且还将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俄方称成功的轰炸了伊斯兰国在伊德里布省的一个训练基地以及该组织在拉特齐亚省的设施。尽管国际间很多国家都反对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继续掌权，而且叙利亚的未来政治版图不包含阿萨德，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认为一定要支持阿萨德政权，并以此来营造达成政治上妥协的恰当条件。另一方面，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一表示，他将在星期二跟俄罗斯方面举行会谈，然后将到华盛顿，希望能够在美俄双方之间达成某种谅解。美俄双方目前都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空袭，然而目标和目的不尽相同。针对巴勒斯坦人持刀对以色列人行凶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战胜此类恐怖主义，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内塔尼亚胡再次指责哈马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以及一个称作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煽动暴力和散布有关以色列计划全面接管东耶路撒冷圣地的谣言。有关东耶路撒冷圣地地位的传言一直是引发冲突的中心问题。穆斯林称这个圣地为阿克萨神庙，而犹太人则称其为圣殿山。内塔尼亚胡还呼吁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弃绝暴力，选择共存。同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说，最近的暴力是以色列定居者们的侵略行为引起的。伊朗议会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批准了伊朗跟世界六强国达成的核协议。伊朗国家媒体伊斯兰共和通讯社说，议会以161票赞成、59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核协议。一个月以前，美国国会完成了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由于民主党议员的阻止，共和党议员未能够进行反对批准伊朗核协议的表决。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伊朗是否履行核协议，该机构确认伊朗履行核协议以后才能够开始放松控制。按照预定计划，负责调查马航 MH17 班机在乌克兰坠毁事件的委员会将在星期二提交调查报告，但是可能无法确定是谁发射了巨星击落这架客机的导弹。预计以荷兰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将解释坠机事件的经过，但不会指出谁应该对发射导弹负责。澳大利亚、比利时、马来西亚和乌克兰也参与了调查。坠毁客机遇难者中有这四个国家的公民。一家荷兰报纸星期一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调查报告确定，当时从亲俄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发射了一枚俄制的山毛榉导弹。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
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当回啦啦队。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要聊聊怎么戒烟。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开夜车。
哇，开夜车， I'm an expert on that.
那你等会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熬夜心得吧。
没问题，不过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一个简单的。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ccount for。Account is spelled A-C-C-O-U-N-T, account, and for, F-O-R,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意思是所占百分比。
Labor accounts for only 5% of the cost of making an iPhone.
在生产苹果手机的成本中，人工仅占5%。上星期出台的美国零售业数据令人鼓舞。大家普遍关注零售业数据是因为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消费者开支占了整体经济活动的70%。美国很受欢迎的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表示
TV series now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Netflix viewing.
用户收看电视剧集的比例占全部业务的一半以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count for。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我也来造个句。I account for 90% of the work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show.
Wait. You account for how much?
别生气嘛 ,Cat,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理我，我生气呢。
哎呀，那你说怎么才能补偿你嘛？
Let me see. I think a very tasty banana strawberry shake will give us the clean slate that we need.
你是说要一个美味的香蕉草莓奶昔？好吧，谁叫我说错话了呢？
I like your attitude. 言归正传，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要来学刚刚我提到的 clean slate.
Let's listen.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好消息，我们的园艺俱乐部终于又要聚会了。前段时间我们的成员之间闹了点不愉快，有些人想继续种植原来的花草，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引进新品种，两派意见谈不拢，弄得我们差点散伙。不过最后大家还是达成一致，和好如初。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lean slate. Clean is spelled C-L-E-A-N and slate S-L-A-T-E. Slate. Clean slate.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slate 是石板的意思，连起来 clean slate.干净的石板，引申出来就是静气前嫌，重新开始的意思。像上面的例子中，俱乐部成员最终克服了彼此间的矛盾，静气前嫌。而在下面的例子里， Jeremy 未来如何，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这段话是说，杰里米以前赌博上瘾，结果欠了很多的债，房子和车子都没了。最后他接受心理咨询，法院也允许他宣布破产，这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正在慢慢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他其实很幸运，很多嗜赌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而银行不会让每个人都宣布破产。这个词也让我想到现在美国国会山上的政治辩论，公众对政治家争吵不休，而又无法达成任何结果，很不满意。我想啊，下次选举，可能很多议员都会失去席位。
A clean slate might be just what it will take to meet the voters' expectations.
选民们希望选举出新的议员，重新开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下面我们说到，如果你不满意代表自己的议员，下次不选他就是了。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人心存不满，那要怎么办呢？或许下面的例子能给你一些启发，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和我过去经常吵架，有时一连好几天，彼此谁也不理谁。可自从知道妈妈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以后，我们就决定再也不这样没完没了的争吵了。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是啊，有时候从不幸的事情里面，也会在其他地方得到好的结果。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这两个姐妹的妈妈不生病，她们可能一直都这样吵吵闹闹。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 past behind them and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他们决定尽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n slate， 意思是尽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let's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快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吧。
It's all right, Yanglin. I was up all night trying to finish this report, so I'm a little bit cranky today.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一睡不好就影响情绪，容易发飙。不过啊，我一般需要9个小时的婴儿睡眠，所以开夜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
Well, as I said, I'm an expert at this.Basically, you have to prepare a lo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ns and tons of coffee.
你还真是经验挺足哈。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开夜车。咱们赶快来学学有关熬夜的词儿吧。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开夜车。
一如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啊，这几天又复习又考试，累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昨天晚上啊，我复习了一个通宵啊。I drove a night car.
You drove a night car？
对啊。我开了一宿夜车，难道不是这么说的、啊、
You should use the phrase pull an all-nighter. It means you spent the whole night studying or working to meet a deadline.
哦，整宿学习工作不睡觉就是 pull an all-nighter. 哎，都怪我平时没好好复习，期末考试前呢、啊，只能临时抱佛脚喽。
You're not alone, Iru. A lot of college students pull all-nighters for exams.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cram session. It means an intense period of study before a critical exam.
C-R-A-M, cram, 是仓促备考的意思。所以 a cram session 就是考前的突击复习。哎，正说呢， my study group will have a cram session this afternoon for tomorrow's exam. Hopefully, we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before midnight so that I don't have to put an all-nighter again.
Take it easy, Iru. Isn't your exam tomorrow an open book test?
Open book test? 哦，你是说开卷考试吧？没错，这门是开卷，可老师对开卷考试的答案要求更高，我可不想考砸了。
You won't bomb it. You're a smart girl.
你说 bomb? 那不是轰炸的意思吗？我猜这就是说没考好，对吗？
Exactly.
诶，那要是不及格，挂科了，要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use the verb flunk. F-L-U-N-K. Flunk. It means you fail to pass an exam.
I don't want to flunk my exam, so I gotta go.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开夜车通宵学习工作叫 pull an all-nighter， 考试前的突击复习叫 cram session。 第二，开卷考试是 open book test。 第三，考试考砸了用动词 bomb， 不及格则用 flunk。
open book exam， 开卷考试，这个我喜欢。
Well, actually, open book exams can be really hardI prefer closed book exams with a cheat sheet.
Cheat sheet? 你难道是说小抄？
我可不会教大家作弊。A cheat sheet is a certain sized card that you can write all your formulas on, so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m by heart.
原来这就是公式卡啊，真人性化。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成天背数学公式，脑袋都快要爆炸了。
Yeah, remembering formulas can be annoying, but apart from the pop quizzes and the homework, high school can be really fun as well. Just think of all the parties and the gossip.
也是，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咱们就要去体会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两个人一起上数学课，在上课前的几分钟他们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ay, what do students in my class talk about before I arrive?
哎呦，我们都在聊您有多好啊。当然了，如果您不给我们留作业，那就更好了。
Really? Well, it's better to be feared than loved.
Hi, Heather. Did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Hi, Jeremy. Yes, I had a really great weekend. 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reat.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Yes, we did. We had to read our math book and do some math problems. Did you forget?
Oh, no.I forgot to do the homework. I hope there isn't a pop quiz.
Jeremy 和 Heather 谈到刚刚过去的周末。Jeremy 说他周末玩得很痛快，因为学校没留作业。可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他忘记作业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what was the homework?
Heather 提醒说，作业是看 math textbook, 数学书，然后呢 do some problems, 做一些练习题。哎，对了 Professor,Jeremy 说希望今天没有 pop quiz， 这是什么啊？
A pop quiz is a quiz that the teacher did not tell you about beforehand.
哦， pop quiz 就是随堂测验，也就是事先没有通知学生突然进行的小测验。Jeremy 没看书也没做题，要是有 pop quiz 啊，他就惨了。
You didn't do the homework? Yeah, you will definitely fail if there is a pop quiz.
I know.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to cram?
Well, class starts in 5 minutes. I don't think that's enough time.
You're right. Can I just copy your answers?
Heather 也说，如果老师给他们 pop quiz, Jeremy 一定会 fail, 不及格的。
That's right. So what does Jeremy ask Heather?
Jeremy 问他还有多长时间才上课，这样啊，他就可以 cram 突击准备一下。
Correct. Cramming is study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it's best to start studying for the test early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cram the night before.
没错，可惜啊，还有五分钟就要上课了 ，cramming 也来不及了，所以 Jeremy 就想出最后一招 ，copy Heather's answers。抄 Heather 的作业。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the answers? I think that's cheating.
Cheating? Of course not. Just pretend you're my tutor.
I don't know, Jeremy. I worked hard to do these problems. Why should I just give you the answers?
Because if you do, I will invite you to my party this weekend.
Heather 不愿意让 Jeremy 抄自己的答案。她说啊，这是 cheating, 作弊。
That's right, Winnie.What does Jeremy say?
Jeremy 说 Heather 应该把自己当成他的 tutor, 家庭教师，这样给他抄答案就理所当然了。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tutor 这个词可以当动词吗？
Yes. For example, if you aren't good at math, you should find someone to tutor you in math.
啊，我明白了。Tutor 当动词呢，就是给别人辅导的意思。Jeremy 想要贿赂 Heather, 就说如果 Heather 让他抄作业，他就要请 Heather 参加周末的派对。
Really? You will invite me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Yes. All the coolest people come to my parties.
I know. They sound like a lot of fun.
So, will you help me?
Well, okay. But change one or two of the answers so we don't turn in the same homework.
Great.
Ah?Heather 竟然降就投降了，为了能够参加这个酷酷的派对，她竟然牺牲了原则呢。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tell Jeremy he has to do?
她说啊 ，Jeremy 得要把一两道题的答案改一下，以免两个人交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作业，被老师发现是抄的。看不出来，这 Heather 还这么狡猾。哎，希望 Jeremy 的派对别让 Heather 失望，要不然她的牺牲可就白费喽。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Jeremy 忘了周末有作业，而且也没复习，所以他希望今天不要有 pop quiz 随堂测验。他问 Heather 说，还剩多长时间让他来 cram 突击复习，还说要抄 Heather 的作业，让 Heather just pretends to be his tutor， 假装是他的家教。他可真不怎么样哎。
Cheating is always bad, but I remember those pop quizzes and endless exams. They can make your life pretty stressful.
听起来你的高中生活就挺紧张的。
Yeah, my high school was pretty intense, so we had to find a way to let the stress out. Some people preferred to go for a hike, I liked to party with my friends, and some people even tried smoking.
啊，高中就吸烟，对身体多不好啊。I be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quit smoking down the road.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这个问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 6小时, 21分钟, 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three-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十一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 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记得我叔叔就是个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的抽。He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him to quit smoking since he's always craving for it.
Smoking can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lungs.Also, it's not good for you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that's full of cigarette smoke.
所以说，我们要对香烟说不。好啦，下面咱们健康一下，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I'm Patrick.
看体育比赛啊，到现场和看电视不一样。现场我们可以为运动员加油打气，给球队加油。英语里的基本说法是
Let's go!
Let's go! 在这里可不是我们走吧，而是加油。Patrick, 你先教教大家怎么喊加油。
Okay, let's go i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cheering for. You then follow it with another let's go, like, let's go Lakers, let's go!
那如果我们要为美国队加油呢？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Hey, Patrick, 我们俩一起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Wow, Yangchen, we are good!
Yeah, we are good!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过瘾,我们多找几个人来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太过瘾了,这是给一个球队加油,要是给单个运动员加油不一样。
To cheer on an individual athlete in a race or a competition, many U.S. fans will yell, Come o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athlete they are cheering for. They will end with, You can do it!
如果是喜欢看贝克汉姆踢球，那就喊。
Even though I'm not a David Beckham fan, I would say, Come on, Beckham! You can do it! But,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eer is one used at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ll over America. It goes like this.Two, four, six, eight, who do we appreciate?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rooting for.
这个好玩啊。Two, four, six, eight, who do we appreciate? 火箭队 Don't you want to try it?
Not this time, Yangchen.
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Come on! on, Jeremy Lin, you can do it!
看来你是一个林书豪的铁杆粉丝了。
那当然，他球打得又好，人又帅又高，而且还是哈佛毕业的，简直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行了，杨林 ,daydreaming time ends now. 不过下次他来华盛顿比赛，咱们可以一块去看。
I like that idea.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欧洲理事会于星期一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在叙利亚境内那些不针对伊斯兰国或者是其他联合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之前的24小时之内，俄罗斯轰炸了叙利亚境内53个目标，并且还将相关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俄方称成功轰炸了伊斯兰国在伊德利卜省一个训练基地以及该组织在拉特齐亚省的设施。尽管国际间很多国家都反对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继续掌权，但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认为一定要支持阿萨德政权，并以此来营造达成政治上妥协的恰当条件。另一方面，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一表示，他将于星期二同俄罗斯举行会谈，然后到华盛顿，希望能够在美俄双方之间达成某种谅解。美俄双方目前都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空袭，然而目标和目的不尽相同。针对巴勒斯坦人持刀对以色列人行凶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战胜此类的恐怖主义，并将永远存在下去。内塔尼亚胡再次指责哈马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以及一个称作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煽动暴力和散布有关以色列计划全面接管东耶路撒冷圣地的谣言。有关东耶路撒冷圣地地位的传言一直是引发冲突的中心。穆斯林称这一圣地为阿克萨神庙，犹太人则称其为圣殿山。内塔尼亚胡还呼吁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弃绝暴力，选择共存。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说，最近的暴力是以色列定居者们的侵略行为引起的。伊朗议会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批准了伊朗与世界六强国达成的核协议。伊朗国家媒体伊斯兰共和通讯社说，议会以161票赞成、59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核协议。一个月前，美国国会完成了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由于民主党议员的阻止，共和党议员未能进行反对批准伊朗核协议的表决。今年7月，伊朗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达成了核协议。协议规定，伊朗将对其核项目加以限制，以此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近年来，伊朗经济因制裁受到了重创。12月1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将就伊核活动发表一份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伊朗是否履行核协议，该机构确认伊朗履行核协议之后才能开始放松制裁。按照预定计划，负责调查马航 MH17 班机的在乌克兰坠毁事件的委员会将于星期二提交调查报告，但可能无法确定是谁发射了据信击落这架客机的导弹。预计以荷兰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将解释坠机事件的经过，但不会指出谁应对发射导弹负责。澳大利亚、比利时、马来西亚和乌克兰也参加了调查。坠毁客机遇难者中有这四个国家的公民。一家荷兰报纸星期一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调查报告确定当时从亲俄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发射了一枚俄制山毛榉导弹，预计俄罗斯星期二也将发表一份报告。2014年7月17号的坠机事件导致机上298人全都罹难，
其中大多数是荷兰公民。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已经进行两场辩论以后，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将于星期二在拉斯维加斯举行首场辩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居领先地位，因此在辩论中将占据中间位置，其他四位参选人将站在他的两旁。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稍后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美国司法机关10月6号宣布，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富豪吴立胜涉嫌行贿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他们两人及其他四个涉及此贪腐案的人员已被逮捕并遭到起诉。这一案件是否说明弥漫中共官场的腐败已经走向世界，侵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以及外国政府？吴立胜行贿案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政府授意，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具有政治目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对于吴立胜行贿案您所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因为只是检方和这个美国海关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初步的调查报告，并没有经过这个司法的真正的这个审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法治的基本的精神是，如果没有经过法律的这个法庭的最后的这个判定，我们都很难说检方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海关或者是警察他们所做出的报告就是一定是可信的。但是不过根据现在已经披露的情况看呢，这个可信度是非常之大。原因是有几个啊。这第一个就是中国最近几年它无论是在外交上和商业上这个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利用它的经济能量对这些这个组织，对这些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和机构进行腐蚀的情况呢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国际书展，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书展是法兰克福，还有这个伦敦书展，还有这个纽约的国际书展。那么这些书展的几次的主宾国之一是中国，这是对国际社会极大的这个讽刺啊。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但它居然成为了这几个国家的主宾国。我这参加这个书展跑到法兰克福我都吓一跳，到处都是中国的出版的这个标志。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给了这些机构的赞助，给了这些机构的这个资助，这还是比较光明堂皇的活动。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就是正式给了钱，你还正式的作为一个主宾国，更多的东西是隐藏在这个后面并没有被披露出来。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靠腐败靠这个不规则的方式来运作，而用这种方式是运作对国际社会的摧毁性呢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要有效因为在有一些在美国比如说在法国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是法治比较健全，你要去进行行贿呢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呢是比较判起来也是比较重的，那官员也不敢去那去收钱。但是国际社会呢是一个比较的是一个有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空白地带。比如我们之前所发现的这个国际足联 啊，不，并不，那当然也涉及到中国人了，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华人在这个参与，这个后面有没有中国政府并不知道。那么联合国呢，是中国的贪官，是中国的这种骗子啊，是中国的甚至是一般百姓啊非常迷信的一个地方啊。中国好像我们中国啊，这个比中国更牛逼的国家叫联合国，所以很多的人呢，就是喜欢把联合国打作为一个招牌。那联合国在中国好像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拉的利益的一个东西，是因为联合国本身是一个松散性的一个国际的论坛，它的整个的监管系统是存在都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啊。它这个所谓的一个秘书长啊，其实是到处顶到哈腰，它本身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但是给人的感觉呢，联合国这个招牌是可以拿来利用的。那么早一段时间最大的一个笑话就是陈光标，对不对啊？得了一个联合国奖啊，这个其实后来完全是一个伪造的一个联合国奖，是一个完全是个骗局。但是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为什么不了了之？是因为联合国缺乏一个非常有力的监管的一个机构啊。那么呢，就是更容易给被骗子跟你拉来呢，来足用。因为联合国在成立以后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各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交换意见的一个地方，大家有不同意见，但是同时联合国也是个藏污纳垢的一些地方，一些不尊重人权，一些没有法治基本上的这个国家，一些专制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的成员，甚至利用联合国这个常务呢，为自己的这个专制，为自己的这个辅助会去辩护。而且联合国也采取这种会员制啊，联大会议。那么呢，就是你只要有一定的程度上俯视了一些国家，哎，你在联合国也会得到掌声，也会得到这个呼应。所以有很多独裁国家就很喜欢利用这个联合国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司法当局，它平常其实对联合国也是缺少监管的。那么这一次主要被涉及的案件抓起来，一个是吴立胜呢，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他已经多次携带巨大的这个款项，就是现金呢这个坐的私人飞机到美国，已经引起了美国这个海关当局的这个质疑啊。而且他之前已经涉及到了十几年以前涉及到了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的军案啊，可能二十年以前了嘛，还很久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案的联合国的官员呢是美国公民，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司法当局再把这个案子给掀开，这是掀开了联合国问题的一个小的一个角落而已。这个显示出来了中国的这种腐败的方式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渗透，无论像这个案子只是一个标志而已。啊，那么我们就讲了他的行为，你刚才问是不是涉及到了是中国政府啊在后面指使的，还是他自己去有意行为的？中国的这个腐败啊，有一个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的一个现象，有时候不一定是政府啊授意你做的，有时候你自己是主动做一个局，自己主动去向政府去献媚，然后呢，政府给你一个手孔，或者在后面给你一个支持。就是中国是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腐败行为，就像这个政协委员，大家都知道啊，政协委员是一个很贪污腐败的行为，他不是说开始他就当了政协委员再去腐败，而是你开始用钱去收买了统战局的官员啊，统战部的官员，然后呢再去做一个局，让统战部来认可你。那么吴立胜这个案件呢，最开始能够当上政协委员，就是他的利用联合国的这么一等机制。去挖这个台湾邦交国的这个墙角，再引起这个最开始的中共对他的一种认可。
好的，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探讨那方面的话题。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这位吴立胜先生从1998年以来一直就担任中国全国政协的委员，他是一个澳门的富豪，他的身价在18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您对这个吴先生还有别的了解吗？
这位先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白手套，大概有很多这个脏活是通过他的手来干，而且最近看来这方面的消息是越来越多，就是不仅限于他， 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一个是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这个一个有一个这个庞氏骗局案，现在也在成了被告。还有就是刚刚看到这个南南合作的这个典型典范，这个坦赞铁路的一个前员外人员，这个现在是一个女商人，因为走私象牙，现在已经这个获罪。那么这个使我们想起大概两年前，有人也是从这个坦赞这个地方用中国元首专机来这个走私象牙的事件。
嗯，
所以现在看，实际上最近好像中国在国际上很没有面子，就这类的这个打脸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么当然，这个吴立庆这个人呢，其实他不简单，就是他是原来就是一个街头的成衣卖成衣的小贩，然后现在他有数百亿的身家，但是他的这个财富的来历，是比较让人觉得可疑的。据说呢，他还这个除了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讲到的，他去见这个陈水扁，而且呢是通过这个台联这个组织去见陈水扁，这个事件当时被曝光。还有呢，就是曾经还有卷入就是前总统克林顿的这个政治现金案，最后呢当然是没有把他这个送上法庭，但是呢替他收钱，就是他把钱打入那个账户的人好像替他承担了责任。所以这个人他经营的这个当然主要是房地产了，但是呢他也经营这个澳门的这个传播业，这个电视和广播。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他实际上他的生意伙伴包括澳门的前特首何厚华和赌王何鸿燊，他们共同成立了一个南湾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呢现在是澳门最大的工程，就是他们在做。那么这个何厚华是这个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吴立胜是执行董事。此外我还注意到他是开办了一个叫财神酒店，这财神酒店是中共高官还有军方人员还有黑社会的人员这个聚会的一个场所，也是一个色情场所，就是桑拿、舞厅、卡拉 OK， 然后有来自中国和这个世界各国的各种小姐来招待，提供性伙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黑白两道通吃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那么当然这一次他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的这个前夕，他被捕这件事儿，到底这个是一个巧合，还是他又要到这个美国去干什么事儿？现在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这个人呢，确实是长袖善舞，而且呢，他的生意很多都跟政治有关。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他确实是一个白手套。此外我还看到啊，他还是在联合国获过奖，就是2009年他在联合国总部获得叫做千年计划发展奖，这个是表彰对世界扶贫项目有特殊贡献的人。当然他这次这个行贿前联大主席，据说是要在澳门建一个这个联合国中心，那到底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官方的受益，还是纯属他的个人行为，或者是为了讨好官方而这个做的行为，现在我们无法判断。
嗯，
谢谢。
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吴立胜呢，他和被起诉的这个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其中一项合作就是试图在澳门建立一个所谓的 南南合作会议和展览中心。为此呢，这位吴先生吴立胜向阿石支付了几十万美金，还以及其他的好处。这个项目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到联大来的时候也参加了联合国发展峰会，谈到了南南合作，对南南合作给予了表彰，同时宣布中国要设立南南基金。你认为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牵连？
现在我无法判断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是我注意到，就是实际上这个现在我们看啊，中国这次宣布说已经对160个国家投入了4000亿来这个进行这一类的对外援助。我也这个注意最近也正在关注这个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上中国的对外援助和这个西方国家的援助有所不同，中国也特别强调这种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呢，它就是用这种它的援建项目跟西方国家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它是在那儿做项目。那么做项目这一点其实就是有上下其手的这种机会。就是说每个政府项目这个或者政府的援外项目都有一帮人跟在后面去吃这些项目，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承包承建，然后以各种的这个方式加入到这个项目里来，从这些项目中间去获取好处。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是投入巨资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有很多的中国的商人和中国的官员，他们对这类的无偿援助的项目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生意机会。
嗯，
所以我想这个究竟中国的这些个项目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或者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最近好像环球时报一直在强调这个说我们对外援助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呢这些好处到底归了谁，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纳税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支援了一些独裁国家独裁政权，然后呢中国的这些腐败的官员和这个商人从中的上下其手，我想这个是这些项目的一个最大的弊端。
嗯，
但是呢很遗憾，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可能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好，
谢谢。
谢谢张令凡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你好。
这个全国政协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全部都是一些权贵，全部都是些富商巨贾，还有加上什么体育明星啦、电影明星啦，这些人他能代表些什么？我有时候就在想着呢，是吧？还有这个全国人大，他能代表什么？里面全是各地的高官，全国人大是个监督权力的机构，是吧？他结果弄一些什么生人，弄一些各地的高官自己来监督自己，还有了这个生气兰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如一日没投过一张反对票，不给党添麻烦，他能代表自己吗？几十年60多年来，这不成万年国会了？这不成两蒋时期的万年国会了？所以说啊，我有时候也郁闷的。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搞啊。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听得到吗？
好，我听到了啊。我请问那个和平先生啊，澳门的一个商人，他行贿联合国的这个一个官员，他跟中国政府，你有证据吗？说中国跟中国政府有关？
好的，一会儿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安徽的彭先生，您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您好。
好，
我觉得现在这个五毛党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一些五毛党啊。
嗯，
我只想说刚才回应一下关于张立凡先生的事，他说到一个项目腐败的问题，其实不光是对外援助的项目的问题，我本人就曾经到北京出差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在北京的一些能接触过高层的人，他就对我说过，我可以给你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资金，是发改委的项目，但是我可以通过关系给你搞到支持你这个地方的乡村教育发展基金，但是你必须给我0.8%的提成。我可以给你搞到高铁项目的资金，但是你必须给我2%的提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地方政府的朋友跑北京啊跑项目啊，经常能碰到这种项目托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特别是在地方上家有亲戚在中央部委的，可以说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这第一个事情啊。第二个问题其实关于政协委员的事情，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政协委员，他们都是各个地方所谓的发展的精英，这些发展的精英呢，有些是商人，有些是老板，也有些是很漂亮的一些美女啊。但是我想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你所在地区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谁吗？他们给你这个地方和社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因此我想最后说一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几十年来就是橡皮图章，这个功能就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好，再见。
好，谢谢安徽彭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刘先生他说，吴立胜只不过是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为什么说他可能跟中国政府有任何瓜葛呢？
这个联邦的这个南区的检察官呢，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有记者就问到了他这个问题，他说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吴立胜现在这个案子和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刚才我在前面也没有讲到吴立胜和中国政府有什么直接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之所以要和中国联系到一起来讲，这是跟吴立胜个人在国际社会活动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他和台湾的关系是非常的蹊跷，一方面他和台湾的这个前总统这个陈水扁见过面啊，当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另一方面呢，他参与了美国的这个，声音听不清楚。好了，
没有关系，是你在讲，请你讲。
OK， 现在声音在杂音，已经下去了，刚才有一点杂音。
嗯。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参与到了美国的民主党的政治现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跟台湾邦交国有这个很多的秘密和公开的这种互动关系。那么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参与的这些活动，使他成为了政协最开始的台湾代表。所谓的台湾代表是由政协的主席或者是台属的原因啊，才使你成为一个台湾代表，为所谓的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尤其是国家不能干的一些脏活啊，可能是由于你去干了，所以这样的话他才成为政协台湾代表，后来转到澳门的这个代表澳门区的这个政协委员，所以很显然他跟中国政府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说他这一次直接对应的案件是和中国政府有直接关系，但他本身政协委员的身份是有一定的官场的这么一等背景，给他层次的活动呢也和中国政府的目标呢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我们联系起来想并没有奇怪。第二个是中国政府的整个的一个国际行为是存在着严重的这个腐败的这个嫌疑，是因为这个系统是最不容易受监视的、受监督的。我前面讲了，国际的这个机构受这个国家的监视的程度比较弱。最近国际足联和甚至这个案件就暴露出来了，这些国际组织应该被更严密的一个监督。那么这些行为呢，又和中国政府整体的它的一个政治背景有关系。中国政府的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因就是腐败，而这样一等腐败的基因呢，在国际的这个组织的控制的时候是很严重的。 这案子是不是一定是这样，我们没有证据，因为我前面开始讲了，还要通过司法这方面的审判，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好，谢谢和平先生非常清楚的解释了这个问题。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